好，大家看，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12个范畴用错了，就会产生矛盾，然后这个矛盾不解决，就会变成世俗的权力强行来做。就人类社会的和平安宁受到危害的原因是人类的个人的私欲在起作用。假如人类真是按照理性的话，康德说就永久和平了。那后来呢，他的学生呢，叔本华认为康德讲的这就是意志，所以叔本华进入了悲观主义哲学，人类没办法解决，他就认为这是悲观的，明明知道问题但是解决不了，还要靠强权。所以叔本华也不去教会做礼拜，但是加尔文的学生们在美国悄悄地预备着，人类不能悲观，要改变这个世界。这是后话，我给大家在介绍现代性的时候再讲到美国。好，比如世界在时间上总有一个起点，空间总有一个边，对不对？
对啊。
反过来，世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空间上也没有边，无边无际，亘古无垠，亘古无限。那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人类思维啊很有意思。每一件事情，用康德的话，所有的这12个范畴可以用来时空，人类的时空感觉中的所有的事物都不会超出这先天12个范畴。展开很有意思啊，讨论。好，实践理性批判，康德认为讨论的这个问题啊，这三大理念无法证明无法证伪，但是呢，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时候，实践上面啊，没有他们社会大乱。就是说康德讲这三大理念是没办法证明没办法证伪，就像我们听到一个科学家来证明自己信耶稣，从实验室来证明，我们笑一笑理解他，他是好意，但是呢，找个无神论的科学家跟他辩，马上就把他辩倒了。但反过来找一个康德主义来辩这个无神论，无神论又被辩倒了。因为康德说人们的自然科学是属于什么人类的 understanding， 解决不了三大问题，只有在伦理层面，人类的理性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和价值。比如父母爱子女，子女孝敬父母，这件事你没办法证明，但是在伦理层面却是巨大的人伦效果。康德说这三大理念在实践层面具有永恒的价值，在这个经验层面意义是存在伦理上面，上帝存在，没有上帝是不行的，人会偶像崇拜，崇拜国王，崇拜总统，崇拜老板，崇拜教授，崇拜知识，崇拜这个说艺人做奇梦的人，人类各种各样的崇拜，马门都会崇拜。所以说上帝存在呢，是伦理层面不能少的，精神层面不能少的，灵魂不灭也是的，灵魂不灭啊，否则父母就不可能老是在想到子女，子女也不可能想到故去的父母，人类的精神存在。意志自由更厉害，如果自由脱离了这个世界，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界的主体性就没有了。所以康德说三大理念奠定着人类的伦理社会和人类的文明，三大理念如果哪一个文明跟制度消灭了上帝存在，肯定是偶像崇拜，崇拜他的政党，崇拜一个什么主席，或者崇拜一个是吧总统，是吧，就麻烦了，就不讲了。道德层面啊，这句话是康德的名言，经验层面遵循的是自然律，道德层面遵循的是自由律。黑格尔把它引用成一个庞大的系统，自然律是在人类的经验层面，物理学家最受尊重， iPhone 生产出来了，电脑生产出来了，它遵循的是自然规则，用数学的思维来研究物质跟物质之间的关系，计算它们的长度宽度，是吧？就像波音飞机，我记得多少年前我父亲出差从南京飞北京，整整飞了3天，中间要停好多。50年代的上海到南京，火车要开10天。50年代，就是因为它这个机器的发展，它必须要每个每个算，开到无锡要加油， 加油还要那个散热，散热以后还要加煤，最后烧煤的时候呢，煤如果不好的话，烟太多了又开不动。但是现在你看，但所有这些都是物理学家对物质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组合，最精确的算，然后增加它的速度效率。康德说这是自然律。但是道德层面呢，自由律，子女孝敬父母是他自愿的，不是强迫的，父母爱子女也不是外在意识的，而是什么呢，出自母爱，爱子女，是吧？所有这些都是遵循什么人类精神的自由律。自由啊很重要，一个人很慷慨，很爱弟兄姊妹，并不是被迫慷慨，而是发自内心的同情心，有爱心，帮别人的心。所以康德说，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最高境界是自由自在。我们汉字很美啊，自由自在，不是受奴役。好，实践理性批判的这句话是康德的墨字铭。墨字铭啊，就是我们中文经常讲的，抬头是灿烂的星空，低头是内心的道德法则，就是康德的名言。抬头是灿烂的星空指的是什么？我们人的感觉没办法改变，你承认星空在和不承认在，它都在，那是灿烂的星空，指的是人类没办法改变的。但是有没有内心有不可改变的人类的至善呢？他说有，就是道德原则。抬头是灿烂的星空，低头是道德原则，有两件事情康德越想越感觉到什么呢？敬畏无比。你看这个一米五几的小老头教授，每天散步的时候抬头看星空，低头在散步在思考。作为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人，有没有一个鲜艳的标准？这鲜艳的标准是依附于国王，依附于某一个政党，依附于某一个主义，还是内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本质是来自本体世界？那么我们人类如何把握住这个本质呢？他的妈妈是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主义特别强调 discipline， 奠定了现代的西方民主法治啊。大家慢慢看，跟我们的教会关系很大。好，这都是道德律啊，康德讲的人类的理性存在必须服从道德律。如果依附于个人的感觉，人类就不会有理性行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不是按照理性的行为办事，就会走向疯狂。所以我跟一个弟兄讲，对吧，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啊，民粹主义也是双刃剑。完成一个运动很容易，但是要达到这个法治跟平衡，世界的和平很难，人类的各种设计啊。好，康德的伦理学是著名的，中文翻译成义务论伦理学，来自这个希腊文 deontological ethics， 很有名的义务论，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这是我的义务，尽我的义务。我们经常中国大陆讲义务劳动，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应该做的，打扫我们的校园啊，我们小时候老师星期六义务劳动打扫校园啊，作为学生应该做的。康德说人有没有一种伦理责任，不是后天的，而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他说有，康德说有啊。他说哪一些呢？他用这个英文啊，后来的英文翻译德文啊，叫 imperative。 他说人类存在着一个叫 imperative， 我们中文翻译成令设，令设就是一个 order， 一个 order。 他说人类各种伦理行为中有一种伦理行为是 order， 我们偷偷的一看就是摩西十诫。但是康德那个时候是启蒙运动，教会在不断的败坏，领导人败坏，神学家去讨论这个跟教会没关系的问题，所以呢哲学家就开始考虑了，我们要用非教会的语言来解释圣经的永恒真理。康德受他妈妈影响，金钱主义，当时那个德国信义中已经高度的国家化，一些教会领袖跟神学家都是工资很高的人上人，但是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就脱节了，就出现了一个运动叫金钱主义运动。他妈妈就是金钱派，就是莱比锡过去一个半小时，把 呀，我们去年没去，可惜了，因为我们租的车子那个公里数要到了，对吧？就没去，一个半小时。汉霍特，近前派大本营啊。好，康德说，所有的伦理规定分成两种，一种叫定言令色，一种叫假言令色。定言令色就是绝对的，作为一个人必须要做的。我们就想起了摩西十诫，对吧？你不能杀人，不许杀人，你要孝敬父母，不能拜偶像。他说是，只要你是人，有你的人格，有你的尊严，你享受着善的社会秩序，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作为这么一种人，你必须符合一种伦理规定，伦理的这个 imperative。 同志，什么叫定言令色？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如其所示的那样被遵从，无条件必然的，被称为至善原则。所以现在宗教对话多么重要。基督教，我经常跟原来我的学生讲，基督教最不怕宗教对话。我们跟佛教，我们跟伊斯兰教，我们是真理在手，大家别回避庙，也别回避其他宗教。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豆腐一碰就碎，要敢于对话，因为我们这个的真理是绝对的，非常重要。好，两条，大家一看啊，如此而为，你所遵循的准则会变成一条普世性的法则；如此而为，你所遵循的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就成为普遍的自然律。不得了啊，他用的是自然律，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在经验世界里，我们的某一种行为规范变成经验世界之不可改变的原则和方式。按照你经验世界的自然律，指的是什么？数学公式、物理公式。但是当一种伦理的公式变成了自然律，这个世界就 永久太平了。人人懂得孝敬父母，人人懂得爱邻舍，人人懂得感恩，人人懂得道歉。康德想，那人类社会就天下大同了。他说要达到这一步，必须要遵守第一个命令，就是普遍原则，伦理原则的普遍性。第二个原则是，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现代人权理念 Human Rights。 他从卢梭的埃米尔中看到的。康德啊，看了卢梭的埃米尔三天忘了散步，最后他醒悟过来了，哎呦，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就是目的，不是工具，不是工具啊。如果人是工具的话就惨了，人人都处在等级社会，结果凭自己的劳动都不能成为大富翁。原因什么呢？土地是国家的，国王的，皇帝的，要凭自己的意志行为让我们的劳动变成成果，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后来加尔文的学生的学生在美国实现了真正这一点，但是加尔文的，但是这康德的学生另外一支马克思的前身空想社会主义到美国也做实验，最后破产了。为什么呢？他把人的原罪给消灭掉了，结果人人都是懒汉，不劳而获。但是加尔文的传统是劳动是美德，因为我们生来就有原罪，通过劳动能够克服我们的贪欲，通过慷慨，通过爱能够新生。所以基督教，我是没时间讲基督教了，要把这个连在一起，大家就清楚了。好，反正我们知道现代人权理想是来自康德哲学上。好，普遍法则就不讲了。道德律，假言令色就是如果 if， 如果你这样子做，将来你肯定会得到大家的称赞。如果你作为一个政治家，你把公平正义作为你的法则，你就不是政客。带着如果来规劝，绝对命令是，只要你是人你就必须孝敬父母，只要你是人你就必须有一个守法的，不能够糊涂，理性的存在。所以两种 imperative， 康德说人类的伦理法则在实践理性层面体现出两种吝啬。好，康德的三大批判的最后一个目的论批判，判断力的批判，称为美学。黑格尔说不应该叫美学，应该是审美学。我们怎么懂得面对着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啊， 这幅油画太美了，莫扎特的音乐太好听了，不管懂不懂五线谱的都能听懂啊，不管会不会画油画的，看这个塞尚，塞尚是我最喜欢的画家，塞尚的油画觉得哎呀真美啊。为什么？康德说，当我们在艺术品中看到真正的美的存在的时候啊，我们的理性思维就达到了纯粹的境界，反过来证明人类的精神是超越于物质世界的，否则艺术它的无价之宝就不可能有。而艺术品的无价之宝的价值在哪里呢？存在着一个 tele， 来自希腊文 teleology， 叫和目的性原则，和目的性原则。我刚才把这个朱光潜、钟北华写上去了，北京大学的教授，是我那个时候20年前当学生的时候中国最了不起的美学家、哲学家，49年以前民国培养的美学家，没有去台湾，文革中受尽批判和苦头，但是90多岁去世。为什么？达到了审美境界，批斗他的时候心里面在唱京剧，挑大粪的时候在干什么呢？在想着康德。所以别人都自杀了，他们没自杀，没有，快乐得很。所以康德讲，人类只有到了审美的境界，看淡一切烦恼，看淡人生的所有的挫折。为什么？就像看一个艺术品，永恒的价值，人类的最高境界，那就是信仰。好，我就不展开了。康德的美学很值得看，判断力的批判非常美。这本书的翻译是钟北华翻的，钟北华翻的，美学家好像是留学美国的，朱光潜是留学法国斯特拉斯堡，钟北华是英国对吧，朱光潜是法国。美和崇高什么概念？目的音，康德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用公共语言，不用神学语言来讨论真理，但是他私下祷告，每经常跟朋友在一起怀念他的妈妈，他妈妈是新一中里面的加尔文主义。好，康德哲学整个核心是什么？确定人类的纯粹理性，如推理、判断、言说，仅仅有效于可感知的客体，而非本体论的世界啊 ，noumenon。因此呢，要限定人类理性认知的范围，用我们中国大白话叫给信仰留下地盘。所以无神论跟唯物主义对康德也不满，说康德弄了半天是为了基督教说话的，就是当时无神论已经开始起来了，启蒙运动放出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上的这个思想家挑战教会，把整个1000多年的教会的法统破坏掉了，很可怕的。但康德说慢慢，自然科学归自然科学，人类的信仰是精神，精神是本体，精神跟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伦理，如果有信仰的人就懂得按照信仰的原则过伦理的生活，没有信仰的人这个伦理是伪善。那么怎么样让有信仰的人过伦理生活呢？洛克跟孟德斯鸠的理论就出来了，最大的伪善是政府，怎么样让政府不危害于社会，三权分裂。这就是当时你看诸多的思想在一起，但是他们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加尔文主日学的小宝宝。所以我们教会主日学非常重要，给这些主日学的孩子上课啊，就像福音的种子撒在这个心田上，等他们长大的时候，医生最好的医生，律师公平正义，政治家维护原则，老板充满着慈爱的心帮助穷人，牧师讲到的时候能够把真理彰显出来。加尔文主义就是这个传统，强调什么呢？ Common Grace。 有机会分享系统神学的这个大家展开，但是就告诉大家，所有这些大哲学家特别是康德受他妈妈影响最深，新一中里面的加尔文主义。你看他这个话，要限定人类的理性范围，涉及到信仰的问题，要谨防依赖理性思维去试图证明或者证伪，不得了啊！所以很多人对康德不满，说他帮基督教说话，根本上还是帮他妈妈的信仰说话。 但是他用哲学的语言，用圣托马斯阿奎那留下的一切真理不会不被人类所感知，一切真理问题不能够被人类所感知，要这个真理干什么呢？所以圣托马斯阿奎那既影响了加尔文，也影响了康德，很了不起啊！但是我们当时的教会受这个宗派主义的影响，凡是天主教的都是异端，就不断的把人类的历史给否认，所以永远是愤青啊，红卫兵，用我们大陆的话，红卫兵造反有理。结果康德就不用教会语言，用哲学语言，雕像影响很大。结果他去世以后，康德去世以后，康德去世是1804年，加尔文主日学的学生的学生当上了法国皇帝拿破仑，在1804年通过的第一个法律拿破仑法典，民法典，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权力法典是法国民法典啊，财产自由，劳动神圣，用国家宪法的形式保证下来，是拿破仑法典。1804年，那一年康德去世。好，德国古典哲学就从康德去世以后开始，结果他的后人断章取义，人人都认为是康德的正统，人人都认为康德讲的不对，都从康德的体系中出来。德国的哲学现在为什么难懂？康德之前很好懂，都是散文，但是康德以后德国哲学难虚的不得了。原因什么呢？大量的词都是生造的，弄得德国人看自己的哲学都看不懂，必须要从康德开始。但是德国的哲学由康德开始，伴随着是什么呢？德国新时代的来到。100年以后德国统一，俾斯麦统一的时候 Made in Germany 等于什么呢？假冒伪劣。但是10年不到 Made in Germany 变成世界最好，就是因为什么？德国人的精神啊，开始什么都严谨，什么都计量，这个民族性的基础从哪里开始呢？康德。但是康德的哲学要影响德意志的这个民族，整整用了100年才影响德国。好，康德同时代的人，贝多芬、莫扎特，我们经常开玩笑，要想学好德语必须要听懂莫扎特。我是因为听不懂莫扎特，所以我德语呢只能看，说起来不行啊，所以听说只要听懂莫扎特、贝多芬，你的德语肯定学得好。好，康德的另外一个学生马克思，是一个犹太德国人，德国信义宗教会的恩克斯。我小时候看到这个照片，觉得哎呦，这个老人多伟大哦，大个胡子，把马克思恩克斯的哲学变成国家学说的列宁。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还是列宁主义。好，跟康德同时代的大文豪歌德，我们德国短学院队去莱比锡，很荣幸的在歌德写浮士德的那个小酒吧吃最后的一顿，墙上画满了浮士德的这个影响，就是歌德那个时代他影响了很多人。歌德跟席勒、拿破仑在征战的时候带着一本小书，就是歌德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跟卢梭异曲同工，强调人的感情超越于冷冰冰的理性，感情里面同样包含着真善美，人类不能忘掉人类的情感。所以拿破仑统治德国、占领德国的时候啊，德国人气得不得了，因为法国人侵略我们德国了。可是拿破仑占领德国的第一件事，是一个最隆重的宴请啊，亲自请歌德吃饭。歌德吃饭啊，然后歌德吃了饭以后，年轻人就认为他卖国，说怎么跟侵略军吃饭？那拿破仑说，你才是真正的人，因为你的书开启了我。所以拿破仑每到一地都解放各地受奴隶的人，把贵族制度给推翻。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都不敢把他抓起来，原因是什么呢？深入德国全欧洲人的民心啊，就是他的这个 human rights。 这个呢，歌德受拿破仑的尊重， 有一个小个子音乐家贝多芬站在拿破仑的这个铁蹄前面写了一首音乐，贝多芬第几交响曲啊，英雄交响曲第五啊，献给拿破仑。后来听说拿破仑开始打仗了，撕掉了，他说毕竟打仗要死人啊，改了个名字英雄交响曲，这样是献给拿破仑的。那么还有一个人呢，拿破仑打进德国了，没有资格站在第一排，看不到拿破仑，只看到五十个将军围绕着拿破仑骑马浩浩荡荡的过去。然后这个学者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写下了重要的一句话，刚才我看到世界精神骑在马背上从德国的大街上走过去，人类的希望。这个人是谁呢？大哲学家黑格尔，拿破仑同时代的，贝多芬献给英雄，歌德被拿破仑隆重的请去吃饭。大哲学家没有资格，一般哲学家都是学者，这个时代能认学者有价值的人都是罕见的，所以黑格尔当时是没有资格。拿破仑被推翻了以后，黑格尔始终相信拿破仑的精神代表着时代精神，所以我们那个英文叫时代精神啊 Spirit of the time， 德文那个 Zeitgeist， 天心对吧， Zeitgeist 是拿这黑格尔的哲学最关键的一个词。什么叫时代精神呢？代表着人类发展方向的，他称之为时代精神。好，我给黑格尔简单的介绍一下，康德之后最有名的是黑格尔。黑格尔本身是信义宗的信徒，他的第一个学位是德国信义宗的神学院的学位，大学的神学院，学神学的，学系统神学啊，历史神学，教义神学。但是他后来发现啊，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工业革命以后啊，处在上升阶段，教会呢很多语言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有一批知识精英以为真理是跟科学连在一起，所以有一批哲学家就在想，我用非教会的语言学圣托马斯阿奎那来解释找到真理的路在哪里。所以黑格尔用了大量的哲学术语啊，都是来自古希腊哲学跟康德。结果没想到黑格尔的哲学影响大到什么地步了，无神论也从他那得到好处，绝对论从他那也得到好处，新实在论也从他这来，列宁主义闹革命也从他这来。所以黑格尔成了一个影响世界最大的哲学家，所以他本身从康德中来，走的是跟康德不一样的路。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否认黑格尔的话，那是知识上的欠缺，但是如果把黑格尔作为人类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向的话，那是一种意识形态，肯定要失败的。所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是无神论和这个无政府主义都跟他有关系，包罗万象。但是有一个人跟他同时期的大哲学家叔本华认为黑格尔的对人类历史的判断是蒙昧主义。结果黑格尔上课，柏林大学是3000多学生上课，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全校去听黑格尔上课。叔本华上课说好，黑格尔是每个星期二上午上，我的课也放在星期二上午，哎呦，我要跟黑格尔一样大的教室。结果上课的时候，黑格尔这个叔本华的学生只有3个，有一个呢是熬夜上叔本华的课睡着了，还有一个呢怎么搞近视眼，坐第一排看了半天不知道写什么，还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学生。结果呢等黑格尔一堂课上完了以后，一个都不在了。哦，这不是黑格尔，叔本华。叔本华到时候，我下一次介绍叔本华是一个时代的孤儿，悲惨的人。但是没想到他还没有去世，就变成了当时影响超过黑格尔的伟人，就是影响了西方的精神界，奠定了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啊，比人类的灾难性的一次大战要整整早一代人。预见到科学理性无神论会把人类带向了绝望境界，叔本华是预先预见了人类太相信自然科学，最后走偶像崇拜，他的悲观主义啊。叔本华 在他活着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赏识他，就是尼采。可是尼采活着的时候只有三个朋友，去世的时候一个朋友都没有，都被他给骂走了。这两个人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但是等他们去世没有多久，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证明了他们的预言。所以二次大战以后，叔本华跟尼采的影响越来越大，最后把基督教的自由主义神学硬是敲醒了，就是叔本华跟尼采。我下一次介绍叔本华尼采，这个地方只带到一下，就是黑格尔的时代敢于挑战黑格尔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三个学生听课的叔本华。叔本华有个好处，家里面钱多的花不完，所以他也不像康德似的到处去打工上课，他进行哲学思考。他唯一的伙伴是几条狗，几条狗是一个名字，叫这个阿玛塔，叫什么阿玛塔，绝对精神，宇宙精神，几个狗一个名字叫宇宙精神，阿玛塔。你看他老人家多孤独。好，这就是著名的一幅油画，拿破仑马背上的四代，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拿破仑啊，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这些术语我们都熟悉啊。中国大陆用我们的 Henry 讲的，在中国只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从初中到大学毕业政治课就考这些东西，是吧？我们在做的什么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意识有反作用，就考这些东西，主观客观对立统一矛盾，就考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黑格尔的，都是来自康德。好，红字是黑格尔传承康德的，物质存在依据自然律，精神存在依据自由律。什么是自由？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拿破仑就代表着人类的自由。好，黑格尔是一个基督徒啊，别忘了，尽管他开启了无神论哲学，但他本身是很敬虔的，他那个赞美诗唱得很好听的，参加大合唱的。黑格尔他认为这个上帝啊，哲学上就是理念，经验之外的绝对。那 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的术语啊。他的法哲学有一本书叫《法哲学原理》，中文啊读起来很过瘾很痛快，就是学法律的人读黑格尔的法哲学啊，发现在法律中的所有的概念他都把你敲打到最后不能水分全部挤掉。黑格尔的法哲学啊，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用康德的哲学，把法律的每个概念像德国的机器似的做的这个精确无比。法哲学原理啊，制度，他说这个时代精神，这个理念一旦在制度、法律、权利、伦理系统中显现出来，这个法律才是完备的法律。如果法律的每一个规章偏离了一个绝对的理念，这个法律导致的是国家崇拜、偶像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而不是公平和正义。所以他强调这个法律必须在每一个界定上都符合公义原则。加尔文的学生们做到了。1945年马歇尔计划回到老欧洲，德国的和平宪法也是康德所梦想的，但是你回到德国等了将近两个世纪，150多年。公平正义至善成为一个国家法律规定的每一个规定后面的什么 idea， 否则这个规定这个法律导致的是为某一个政党所用，为皇帝所用，为国家所用，或者为暴民，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是一个 popular 暴民，大家打烂这个世界，中国的红卫兵所用，那就很可怕了。所以你看康德所讲的东西，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展示出来了。真正要实现呢，靠什么时候啊？靠德国陷入灾难，精英跟着希特勒走，纳粹走，巨大的灾难，醒悟过来了。但是谁把这个理念实现呢？基督徒的军队，基督徒的军队啊。好，国家理性这个词是霍布斯最早提出来的，马基雅维利，但是到了黑格尔的时候啊，把它上升到法哲学层面，了不起啊。那么巴塞尔的这个瑞士有一个教授，瑞士啊，然后到海德堡大学当教授，他这个叫托马斯·埃哈斯杜斯，他提出 世俗国家、主权国家对宗教事务有司法权，为了对抗罗马。这个理论马丁路德接受了，黑格尔把它神化了。所以讲希特勒跟纳粹要追溯这个法学的根源的话，我们黑格尔推卸不了责任，黑格尔推卸不了责任了。所以现在大家回过头来看，宗教改革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功的秘密，不是真理在手，而是获得了拥有军队的君王的支持。就像斯大林问梵蒂冈有多少坦克，但人类如果把真理是跟坦克连在一起，我们就会走向专制，多可怕。所以宗教改革500周年，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有做过头的地方。但到黑格尔这个地方走向了国家崇拜，所以黑格尔的名言是什么？国家利益之上。普鲁士的君王神圣性，古罗马的皇帝被神化，君权神授建立了，大一统的中世纪摧毁了国家神话，但是宗教改革又复活了国家神话。小心啊，大家记住，宗教改革不是每一件事都是符合用黑格尔的话时代精神，宗教改革留下的弊病为后来的400年西方历史证明了，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冷战，现在的恐怖主义都是跟宗教改革有关系，潘多拉的盒子打开。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反省，有些事情做不好的话我们收不回来的。其中宗教改革带来最大的问题，黑格尔的哲学体现出来，就是国家神话。所以黑格尔的名言是这个，我把它改为红字，红字啊，国家是神的理念在地上的存在。中文有几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国家是地上的神话，就把国家给神圣化了，太可怕了。哎，这个国家是什么？世俗国家，是民族国家 nationalist。 所以最后这个哲学越来越走向了两个，一个是希特勒的德意志至上种族主义，还一个是斯大林的暴政，很可怕的。黑格尔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专制主义的根源，他这个话对应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好，你看，国家是理性自由的体现，这个自由在客观的形式上实现并认识自己。国家是人的意志及其自由的外在表现中精神的理念。国家是道德理念的现实，非常可怕的。它的法哲学原理影响了很多国家的政治学家、法学家，也影响了德国，但是跟加尔文主义是背道而驰，完全不一样。有机会我们讨论讨论。好，黑格尔的书最重要的几本书在他生前四大本，精神现象学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写的，这两卷书是一举成名，中文翻得很好，中文的学者是49年以前受的高等教育，民国的大学者翻的。大家如果看中文的话，商务印书馆绝对放心，质量非常好，一辈子不干其他事就翻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啊，如果大家愿意进行抽象思维的愉快的旅行，多多精神现象学，不是国家哲学，大逻辑，还有是小逻辑。小逻辑很难读懂，但是如果把小逻辑读懂的话，康德的哲学就领会一半了。小逻辑美学演讲录讲的也很好，实际上是康德的美学哲艺术哲学的这个发展。历史哲学王兆时翻译的，民国时候的大哲学家王兆时翻译的，特别好。但要小心，历史哲学看不好的话走向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啊。好，哲学史讲演录四大卷，中文翻的也很棒，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一直讲到康德，特别好。哲学史演讲录是这个黑格尔上课学生帮他做的笔记，滔滔不绝的，没有任何讲稿，学生帮他记的笔记，去世以后学生们帮他笔记抽在一起，四大卷。因为他上课的话所以特别好懂，一点都不抽象。 好，现在我介绍另外一个跟黑格尔同时代的大哲学家，现代神学之父史莱尔马赫。爸爸是归正宗改革宗教会的牧师，是青城道府伯爵建的那个兄弟会，就像我们那个车子里程到期了没敢去，一个半小时离莱比锡啊，就是那个 Hanhut 圣贤派的那个大本营，他爸爸是在那边的那个伯爵啊。史莱尔马赫，现代西方神学之父，柏林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柏林大学校长，我们华人福音派最痛恨的自由主义神学鼻祖，那个时代的大神学家，他的贡献很大，局限也很大。都5岁的时候就救多了，从小就会祷告，家里面谢饭都是他。谢饭，哈勒大学也是牧师。看，他的1821年的书《基督教信仰》，他的贡献，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知识学上的贡献，西方哲学上的贡献啊，就是创建了英文叫 hermeneutic， 中文翻译成诠释学或者叫解释学。 hermeneutic 是20世纪的三大显学之一，解释学影响巨大。如果他的这个神学上有问题的话，他的哲学上贡献巨大。神学上的问题是有他的时代性，每个人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对吧？超越自己的时代的人就是爱因斯坦，很难超越，或者康德，但是他的哲学上是引领的那个时代，还有 hermeneutic。 另外呢，他把浪漫主义时代的情感、友谊、审美来弥补过分的僵化的理性主义、国家主义，批评黑格尔，黑格尔也批评他。另外呢，他被称为自由主义神学的主要是什么呢？他说宗教的本质不是启示，而是人内在的情感。你看，跟浪漫主义对应了。如果讲启示的话，高高在上，我们怎么能接触这个启示呢？他说因为人有一个内在的情感，构成了宗教的本质。如果我们人的内在不敬虔，你讲的再好不能够打动我，因为我们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有一个内在的敬虔感，所以我们内在的敬虔产生出来对神的依赖感，这个依赖感就是宗教的本质。这样子呢，带来一个好处，重视我们每个人的感觉。不好处在哪里呢？什么三位一体啊、教义啊，就不重要了。所以在他的思想中呢，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那都是教会当时需要通过的决议，不是来自神造我们的，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而且他把童贞女怀孕啊，把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啊，他认为都是当事人认识这个世界有限。宗教真正的感觉在哪里？基督教的神圣性是我们人类对他的依赖感，这是当时他的这个看见。圣经、信经、教义、教规都是信徒对神的绝对的敬虔和依赖感觉中抽象出来的，加剧我们的、强化我们的依赖感。但是呢，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不是圣经，也不是教义，而是神造我们内心的依赖感。他的观点被称为自由派神学。但是当时的 liberalism 在西方意味着什么呢？人权、平等，脱离封建专制。所以自由主义在当时是一个 positive 好的。但是100年以后，人们发现走自由主义这个路走下去啊，圣经都不要了，人人都可以用世俗的话语权来决定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天主教、圣公会、信义宗、长老会，大家都受到很大的威胁，就是这个 liberal。 怎么办呢？加尔文的传统在美国，五月花号的精神开始影响欧洲。首先冲击这个史莱尔马赫的这个自由主义是谁呢？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卡尔巴特，他接受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好，再讲这个史莱尔马赫的贡献啊，在他的影响下不得了啊，现在梵蒂冈都认可啊，西方国家出现了第一流的圣经学者， 考据到什么，就像德国的 Otto， 德国的 Otto， 德国的汽车啊，他把圣经的每个字都考证，第一版本是什么，口传的文献是什么，怎么发音的，这个标点符号哪一天加上去的。德国的这个历史考证法厉害到什么地步了，利用大量的考古学的文献来证明圣经口传文献中的变迁。历史学历史考据啊，但是呢有一批牧师感到厌倦，说每一次我讲到之前都要看这个几千年这个考古学的文献，那我怎么讲到，是吧。但是呢当时有一批神学家为了让圣经本来是什么，历史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标点符号什么加上去的，德国人的严谨啊，我们要把它考证出来，这就是历史考证法。但这些学者业余生活是很单纯的，到教会唱诗啊，做礼拜啊。所以我们海外有个误会，以为对圣经考据厉害的人都是自由派，都不做礼拜，实际上不是的。他们业余生活是很敬虔的信徒，但是他们的圣经研究已经达到了什么呢？历史主义的高度，文献考证。因为十九世纪也是什么呢？考古学最发达的时候，把很多考古文献都分门别类，很厉害啊。好，但是它的缺陷是什么？自由主义的缺陷是，考古学不能证明的，我们都不要相信，或者暂时不要信，以至于很多神学家写博士论文研究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海面上行走，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天文知识超乎寻常？预见到天文大潮，门徒们先睡着了，主耶稣基督叫二十几个弟兄把石头摆在水里面，然后天文大潮出来的前三秒钟，主耶稣基督把门徒们喊醒，然后他水上走。所以这一批德国的考古学家还专门到加利利海去干什么呢？潜水下去看看当时的石头在不在了。他们真以为是这个，因为他们是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下个星期我讲到实证主义，强调科学理性，而是强调什么呢？超自然的不在我们的经验中。当时那个时代是自然科学大发展的，什么门捷利夫元素表啊，什么电磁场啊，化学啊，都是在十九世纪突飞猛进啊。那个时候的教会也在受影响，人们想用这个办法叫什么呢？今天叫什么？科学正道法，来劝工程师、教授、学者、医生，你们要到教会来啊，你们要信主啊。你看我都用自然科学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所以大家发现啊，一百年过来了，自然科学证明不了上帝存在，也证明不了上帝存在，不存在，康德早就讲了。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人科学正道的时候，我们会善意的理解他，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走不通，走不通啊。好，卡尔巴特影响二十世纪基督教新教最大的神学家，唯一没有拿到神学博士的，多少人写他当博士论文，他还不是博士，大神学家卡尔巴特，天主教最伟大的神学家，荣休的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卡尔巴特年迈的时候，二次大战之后啊，有这么几个神学家每个月跟巴特喝一次咖啡，最年轻的就是本笃十六世，当时他是神父，讨论人类的未来。所以巴特呢被福音派批评，改革中批评，是因为天主教对他很尊重。但是巴特也很厉害啊，梵二宫会议罗马请他当天主当基督教的观察员神学家监督啊，他去不了，他的时候已经岁数大了，八十多岁了，但是他每天都在关注梵二宫会议。最后他提出了二十几个问题，他说梵二宫会议很了不起，但是这二十几个问题怎么办，交给 ecumenical 神学家以后来解决，很了不起。历史影响，史拉尔马赫作为解释学之父，今天的影响还在，作为自由主义神学家被巴特给 stop， 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牛津、剑桥，还是在以他的方法来写博士论文。那么多哲学家，大哲学家这一批，你看海德格尔、嘎达莫尔、提尼西、波特曼，这个迪尔泰、保罗利科，法国的大哲学家，天主教徒， 他们用的哲学的方法都是史莱马赫创建的。下面我要讲这个倒霉鬼叔本华尼采，但是讲之前要讲一下他那个时代，实证主义、科学理性、无神论。哎呀，今天给大家留的时间太少，什么问题我就简单的